有时候看中国经济像是在看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一个中国在工厂和码头，上海、宁波、深圳的港口巨轮一艘接一艘靠岸，集装箱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组件、 AI 服务器啊，这些一车一车运上船放往全世界。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接近 1.2 万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其中机电产品占出口总值大约六成。然而为什么现实中大家的感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为什么一打开手机到处都是找不到工作的抱怨？这太奇怪了。中国的产业升级速度越来越快，制造业越来越强，很多工业领域都是全球第一，出口也在不断的创纪录，为什么普通人的日子反而更难了？出口赚了这么多钱，钱到哪里去了？怎么就没变成大家的工资？或者说得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既然官方宣传说中国制造业赢麻了，为什么普通人没有跟着一起赢？失业与人生降级。要回答中国经济的这种矛盾现象，先要看的关键问题是失业。这几年中国官方公布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大体就在 5% 左右晃动，看上去非常平稳。其实中国官方统计失业率的时候玩了个小花招，在统计口径里，一个人哪怕一周只工作了一小时就可能被算作就业。所以一个白领白天找工作，晚上跑网约车，一个建筑工回县城干保安，一个大学生一边考公一边送外卖，他们在数据里未必是失业人口。而现在的就业问题根本不是有没有工作这么简单，真要去干点体力活，去打个零工，市场上总归是能找到的。真正的问题是那种能让人安心过日子，能撑起自己在城里买房成家这份底气的工作正在大批的消失。这不是说某个工厂关门那么简单，是整个社会的就业正往下掉档次。以前坐在什么位置上的人现在慢慢都在往下挪一格，不管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是在职场打拼多年的中年白领，还是常年出苦力的农民工和蓝领，都在经历同一种往下坠的感觉。2026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规模到了1270万人，又是历史最高的一届。同一个月不算在校生，16到24岁的年轻人失业率是 15.6%。 换句话说，大约每六个想找工作的年轻人里就有一个还没有找到活干。这批年轻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好好读书，将来才能坐进写字楼拿一份体面的工资。过去二三四年这基本是成立的，大学在扩招，经济也在扩张，读出来后基本也能找到有希望的工作。可现在供需两头都变了，大学扩招这么多年，文科、经济管理类、金融、会计、工商管理和市场营销这些专业的毕业生是一年比一年多，可这些专业对口的高薪岗位数量并没有跟着涨。于是很多年轻人只能往两个方向走，一部分选择考研考公，把找工作这件事往后拖一年两年，指望换个赛道再拼一次；也有一部分人放下了心理包袱，去送外卖，去工厂打零工，读了十几年书，最后换来的是一张暂时用不太上的文凭。这批年轻人心里的落差可想而知。如果说年轻人是还没有进社会门槛就先碰了一鼻子灰，那那些已经在职场摸爬滚打多年，好不容易过上中产日子的城市白领就更悲催了。现在职场上有个特别残酷的现象，年轻人进不去，中年人又被往外赶。过去20年撑起中国城市里高薪白领这份体面的主要是四个行业：房地产、互联网平台、金融还有教培。这四个行业这些年制造出了无数年薪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工作，可这两年这四台发动机几乎是同时熄了火，进入了收缩期。教培行业被政策收紧后差不多整个重组了一遍，房地产崩盘后长期低迷，金融和互联网这边也都在压缩成本裁人优化。在行情好的那些年，这批人是消费最活跃的一群人，过着典型的中产生活。可高收入的另一面往往是很脆弱的家底， 对一个35岁上下的中年白领来说，丢工作的代价跟年轻人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冲击。年轻人失业了，大不了先啃几个月老本，或者回老家歇一阵。可中年白领后面是一整个家庭，他们大多是在行情最好的时候买的房，每个月房贷就要还1-2万，孩子可能正在上学，抱着不便宜的补习班，平时的一些高消费也早就习惯了。一旦在这个年纪被公司清退，整个家庭的资金链就立刻断掉了。这个年纪去外面投简历基本是石沉大海。在中国，35岁的年龄门槛卡得很死，就算有面试机会，开出来的薪水往往也要打个大折扣。这种失业很多时候是藏着掖着的，网络上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故事，一些中年人失业后白天照常穿得体体面面的出门，找个咖啡馆坐一天，假装自己还是上班，或者开着网约车拉活到深夜。他们原本是公司里的主管或者骨干，现在成了网约车司机，成了流水线上的自演员，或者开个勉强糊口的小店维持生计。这些年攒下的经验和人脉到了新的营生里基本用不上，房贷和养家的开销却一分钱都不会少。今年7月7号，路透社就发了一篇报道，讲的是中国这几年迅速膨胀的零工经济，里面提到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北京一个30岁的软件测试工程师，今年失业以后转行开启了网约车，每天从早上7点看到快半夜，扣掉租车和充电的成本，一个月能落到手里的也就6000块钱左右。他跟记者说，现在这个就业形势已经看不到自己还能回到科技行业的希望了。这个软件工程师的例子其实就是这几年白领降级的一个缩影。如果说年轻人和中年白领的身影还能经常在网上看到，中国社会里人数最多的一批人在网络上却基本上是鸦雀无声的，他们就是传统的蓝领工人。而他们过得怎么样，其实直接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底层运转的顺不顺畅。一说起这个群体，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房地产不行的，那几千万农民工是不是都回农村种地了？但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特别有意思，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是3亿115万人，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比上年还多了142万，首次超过了3亿。农民工的城镇失业率全年平均只有 4.7%， 年底还降到了 4.4%， 官方给的说法是中立平稳。然而这个看着平稳的数据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正在悄悄发生的大变化，那就是跨省出去打工的人在明显减少，留在省内留在离家近的地方打工的人在明显增加。202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就显示，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6765万人，比上一年减少了75万人，省内流动1亿1241万人，却比上年增加了210万人。这是怎么回事？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房地产其实是希腊农民工的一块超级海绵，盖楼要用水泥钢筋，要有各种建筑工人，要有装修师傅搬运工，工地边上还养活了一圈卖盒饭的小饭馆。这个产业链直接和间接养活了大量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只要大城市的工地还是在开工，这些人靠着出力气就能挣到一份能寄回老家的可观收入。一个初中毕业的农村小伙跟着老乡进城上工地肯吃苦，一年攒几万块钱回家盖房娶媳妇，在过去是完全没问题的。现在这块全国性的海绵开始收缩了，随着大城市的楼盘开工越来越少，工地上没有那么多活干了，那批原来拿着不错工资跨省打工的建筑工技术工成了最先被挤出去的一批人。这批人年纪普遍偏大，是50岁的不少，文化程度也不高，根本进不了自动化程度更高的新兴制造业，在大城市的机会越来越少。但这3亿农民工也没有真的都退回农村种地，毕竟中国各种农作物价格太低，每家每户的地又不多，靠种地根本养不活这么多人。他们的选择是退一步，跨省的大城市待不下去，那就回老家，回离家近的地方找活干。 这就是为什么官方数据里总量还在涨，失业率还不高。因为这些人没有真的失业，是大批的回到了家乡附近的三四线城市和县城，转进了更低端、工资也更少的岗位。大家注意观察，中国内地省份和县城，保安、保洁、物业绿化、仓储和跑腿这些活，涌进了越来越多正当壮年的劳动力。这类岗位一个月可能也就两三千块钱，五险一金也不稳定，只能勉强糊口。这才是最残酷的地方。今天中国就业市场最大的麻烦，不是大家完全没活干，连扫大街的岗位都找不着，真相是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接受了一份配不上自己的工作。因为体面高薪的岗位大批消失，上面的人开始往下抢本该属于底层的饭碗，底层的人就被进一步挤到了最边缘。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就估计，2026年中国灵活就业的人数会达到 3.2 亿，占全国劳动力大约 44%。 这个规模几乎跟整个美国的人口差不多的。而且路透社调查发现，这些灵活就业的人已经不只是过去的农民工了，越来越多是大学毕业生、中产阶层，还有原本坐在写字楼里的白领。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些工作大多没有社保。路透社采访了12个灵活就业者，只有两个人自己主动在缴社保，剩下的人要么靠别的兼职渠道顺带交一点，要么干脆就不交了，靠自己攒钱防老。现实就是如此，大家都在干着比过去更辛苦、更没有体面可言的工作，换来的却只是刚够糊口的收入。这种每个人都在往下掉一格的感觉，让整个中国社会都充满着沮丧和窒息感。产业升级为什么不能拯救就业？很多人看到大厂裁员、白领去送外卖，第一反应是没关系，国家不是在搞产业升级吗？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这些高新产业不是出口持续暴增，天天上新闻吗？这些产业怎么就不能解决社会上的失业问题呢？答案是接不住。不是因为产业升级本身是坏事，而是因为这一轮产业升级对普通劳动者的吸纳能力远远弱于上一轮工业化。产业越高级，对人的技能门槛就越高，那些没有完成转型的人反而会被甩得越来越快。我们把时间倒回20年前，看看当年的东莞和昆山。那个年代的世界工厂说白了就是靠人堆出来的，厂区外面一到中季挤满了拎着大包小包进城的年轻人。那个时候工厂的门槛非常低，四肢健全，眼神好使，能看清电路板上的小零件，基本就能在流水线上找到自己的位置。那个时候的车间是什么样的？我在广东看过很多的大工厂，几百米长的产线两边坐满了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一个人拧螺丝，一个人贴胶带，一个人焊锡丝，一环扣一环。当时的富士康和豫园这些大厂随便一家就能装下几万甚至十几万人。企业想多赚点外汇，办法很直接，多招点人，产值跟着人数走，人越多产的越多，出口也就越多。可现在你去常州的电池大厂，或者去深圳和武汉的汽车工厂看看，画风完全变了。这种车间业内叫黑灯工厂，意思是不需要开灯，不需要人，机器自己就能把活干完。厂房里开着冷气，可空空荡荡，听不到几句人说话的声音。工业机器人的机械臂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完成焊接、抓取或者组装。偶尔有一两个穿工装的人走过，手里拿着平板，也不用碰产品，就是看看后台的数据。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发布的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工业机器人的年安装量已经到了 29.5 万台，占了全世界新装机总量的 54%。也就是说，全世界每装两台工业机器人，就有一台装在中国的工厂里。而且，中国工厂里正在运转的机器人加起来已经超过了200万台，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这200万台机器，他们不知疲倦，不用交社保，也不用休息，他们替代的正是过去那些最基层的工人。在这套新模式底下，企业想提高竞争力，最有效的办法不是压低工人工资，而是尽量把人这个变量从生产环节里挪出去。因为只要有人在，就会有疲劳，就会出错，就会有工伤， 良品率就没办法做到极致。而这些精密的电子产品和新能源部件容不下一点误差，所以产业升级的越快，设备就越贵，对普通工人的需求就越低。于是这些年，中国制造业从一个靠大量人力堆出来的事业工厂，其中一部分慢慢变成了靠自动化设备和算法运转的无人工厂。虽然还不是彻底变样，但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快。这看上去是好事，但负面影响也极其之大。同样创造一个亿的产值，放在过去的纺织厂、皮鞋厂或者装修队里，这笔钱能分给成百上千个普通人，变成他们养家糊口的工资。可放在现代的自动化电池产线上，一个亿的产值可能就靠三五个坐在控制室里的工程师、几台机器人和一套管理软件就能搞定。这些高新产业确实在国际市场上打得很凶，把中国的出口数字和 GDP 都拉得很高，但他们从一开始骨子里就不太需要普通劳动力。指望这类产业去消化每年几百上千万的大学毕业生，或者从房地产行业退下来的普通劳动力，根本不现实。不仅机器人在冲击蓝领工人，更可怕的是这几年人工智能也在对白领下手了。现在生成式 AI 已经渗进了写代码、写文案、做设计，带来的结果就是它在大量削减初级岗位。以前一家互联网公司或者广告公司接一个项目，可能要招十个初级程序员写基础代码，或者招五个设计助理做初稿。现在一个熟练的组长带着几套 AI 工具，几个小时就能干完过去一整个团队几天的活。企业对初级白领的需求基本是在断崖式往下掉。那些刚刚毕业、手里只有一张文凭又缺乏实际经验的年轻人，在投简历的时候，面对的竞争对手已经不只是同龄人，还有一个24小时在线、几秒钟出方案、成本微乎其微的人工智能。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现在企业一边在批量裁掉白领，一边却在市场上抢技工，抢得很凶。去看那些新能源大厂或者半导体企业的招聘信息，他们抱怨招不到高级技工，开出上万甚至两万的月薪，也招不到一个能把精密数控机床摸透的老师傅，招不到一个能搞定新材料配比调试的工艺人员。与此同时，同一家企业的行政部门、市场部门或者初级 IT 开发团队正在被毫不留情的裁掉，裁人和招人同时在发生，谁也不耽误谁。公开资料就显示，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的人才需求缺口将近3000万人，缺口率高达 48%。 也就是说，中国不是单纯没有岗位，而是岗位和人对不上。这种荒诞背后根源其实还是教育和产业之间的错位。现在的大学教育体系说白了还是几十年前那套模式，批量培养的是习惯坐办公桌对着电脑做表格和 PPT 的标准化白领。可现在的产业升级最不需要的恰恰就是这种做标准化脑力劳动的初级白领，因为这部分工作最容易被 AI 替代。工厂真正需要的是那种既懂点技术又能顶着油污去调试昂贵设备的人，是能在车间里解决实际供应问题的高级技工。可长期以来的学历崇拜让蓝领工作一直背着一层不体面的名声，很多家长不到万不得已不愿意让孩子去读职业技术学校，结果就是大家挤破脑袋去读那些名字好听、毕业却找不到对口工作的专业，等真正毕业了又没有工厂真正需要的技术，只能在写字楼门口排长队。换句话说，今天的中国真正缺的是产业升级之后能用得上的那批技术人才，中国真正多出来的是旧教育体系批量培养出来只会坐办公室做重复性工作的普通白领。这两拨人对不上号是中国目前就业困局里最难解开的一个结。产业升级确实把国家的生产力上限往上拉了一大截，但它没有变成普通人遮风挡雨的地方，反而造出了很多人在这场技术浪潮面前有点无处安放。强国弱家庭，有一说一，中国今天能拿到接近 1.2 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把新能源汽车、电池和光伏卖到全世界各个角落，确实是有真材实料的。但承认中国制造很强，并不等于我们要忽视另一个严峻的现实。中国出口虽然强悍，却没能让国内普通人的日子跟着好起来。 前面提过的那些无人工厂，那200万台在运转的机器人，不会因为老百姓不花钱就停下来。地方政府和产业资本在推着走，工厂的产线每天照样生产出海量的产品。国内市场的胃口就这么大，工厂的产能却几乎是无限的。这些堆积如山的东西该去哪儿？留在国内只会互相踩踏，一起难受。于是被国内市场挤出来的这部分产能只能像洪水一样往海外涌，企业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背水一战，出海成了唯一的活路。中国商品今天能在国际市场上横扫一片，把欧美那些老牌工业巨头逼得只能靠关税壁垒来挡，核心武器说白了还是价格。但这个价格已经不是当年靠少发工资省出来的低价，是整条产业链卷到极致之后炸出来的低价。为了抢订单，为了能在国内过剩的产能里杀出条路，企业之间打起了非常凶的价格战。你卖10000，我敢卖8000，你留5%的利润，我敢贴着成本线走。这种内卷把利润压得很薄。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就显示，2025年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全行业平均下来也就 5.31%， 比上一年还降了一点。这已经是把所有行业摊在一起算的平均数了。那些打价格战打得最凶的出口行业，营业额和出口量摆出来很吓人，但一算净利润往往只有 1-2%，有的甚至是在赔本赚吆喝。企业怎么活下去？只能把压力往供应链的下游压，大厂压一级供应商，一级供应商再压二级供应商，办法就是把账期拉得越来越长，以前3个月结款，现在拖到半年甚至1年。整条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都在为现金流不断而提心吊胆地活着。在这种环境下，指望老板给员工大幅涨薪，给白领减轻加班，创造更多轻松体面的岗位，基本不可能。企业为了能在这场价格战里活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成本控制到极致。反映到每个人身上，就是降薪、年终奖打折、外包化，还有对35岁以上性价比开始下降的老员工毫不留情的清退。中国出口的这份胜利，很多时候不是因为掌握了什么暴利技术让大家赚得盆满钵满，而是因为整个工业体系、企业还有每一个打工人，比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更能扛住低利润的折磨，更能忍受高强度的消耗。也因此，从国家层面上来说，看上去似乎赢了很多，可普通家庭这一头感受到的却是焦虑和越来越重的负担。一边是房贷、教育投入、医疗和养老开销，一边是裁员和降薪。面对这些压力，普通家庭能做的往往就是尽量少花钱，能存的钱都存起来，甚至干脆不结婚不生孩子，用这种方式去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数据，2023年中国居民和政府加在一起的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是 55.6%，比全球平均水平低了 17.4%，比美国低了25%，比日本、韩国也都低了一大截。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这些年一直卡在 43%-44% 之间，同样明显低于全球 60% 左右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中国经济这个蛋糕越做越大，但切到普通家庭手里的那一块占比一直是偏小的。从国家产业能力看，中国越来越像一个强大的工业巨兽，但从普通家庭的现金流看，很多人却越来越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经济今天的问题不是简单没增长或者在衰退，真要衰退了，高端制造不可能横扫全球，外贸也不可能拿到1亿美元级别的顺差。真正的情况是，这套模式创造出来的财富优先服务的是国家，而不是普通家庭。这些年中国的资源被大量投向了那些关系到国运、关系到对外竞争胜负的地方，可错位就在这里。中共需要的是强大的产业，普通人需要的却只是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今天的强产业标志就是无人工厂，是机器换人，是 AIT 白领干活。产业越强，需要的普通人就越少，门槛就越高，财富源源不断地沉淀在先进设备、外汇储备和少数人的口袋里，而普通人却在这场技术更新里看着好岗位一批批消失， 眼睁睁经历着整体的就业降级。可以说，中国正在走进一种强国家弱家庭的结构。但我要提醒大家，问题症结其实不在高新产业本身，而是中国在发展高新产业的同时，却并没有做好分配这件事，以至于强产业没有像过去那样自然而然的变成养活家庭的土壤。制造强国的宿命和破局。听完了前面国家和普通家庭的错位，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是中国这个阶段特有的难题。其实还真不是。我分析了过去200年整个工业化的历史，发现这不是哪个国家哪套体制单独的毛病，是工业化升级到一定阶段必然会碰上的一个共同结果。没有哪个国家光靠提高工业效率就能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先看最典型代价也最惨痛的例子，就是美国。今天提到美国，大家第一反应是硅谷的科技公司、华尔街的资本，还有到处刷屏的 AI 大模型。但其实当年的美国也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五大湖区的汽车工业、匹兹堡的钢铁产业。那时候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美国年轻人，只要肯进厂，拿到的工资就可能在郊区买一套带草坪的房子，养活一家人，还能供孩子上大学。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制造业走上了两条路，一边是产业往海外转移，一边是留在国内的工厂开始拼命的自动化，用机器换人。美国的产业确实变得更高级了，财富飞快地流向了硅谷的技术精英、西雅图的软件工程师，还有华尔街的资本家。高新产业把美国的经济总量和国家实力都拉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可那些曾经在流水线上出力气的传统工人，一下子就被时代甩下了车。底特律、俄亥俄、宾夕法尼亚这些曾经很火的工业地区，失去了传统的就业机会之后，很快就衰败了下去，后来被叫做铁锈地带。最让人唏嘘的地方在于，当年美国的精英阶层沉浸在全球化和高科技带来的巨额财富里，没什么人真的去管这些失业工人的死活，没人给他们提供转岗培训，也没有人给他们的生活兜底。这些传统工人很长一段时间都被失业、药物问题和家庭破产所困扰。可经济问题如果一直没人管，最后一定会变成政治上的反噬。这些被时代抛下、被精英阶层当成透明人的铁锈带工人，最后把愤怒投进了政治。川普的崛起就是这种情绪爆发的结果，而他上台之后又进一步放大了美国的阶层撕裂和民粹情绪，政治越来越极端。追根溯源，就是因为几十年前产业升级的时候，精英阶层只顾着效率，没管普通人饭碗。相比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两个老牌制造业强国在产业升级时走的路又不太一样了。德国和日本也不是什么完美样板，他们同样经历了过去工业化的痛苦。日本至今还有长期低薪和不涨薪的问题，德国也在为能源成本和产业转型头疼。但这两个国家对待劳动者的态度跟美国有本质的不同。德国走的是双人制教育，至少在制度上给技术工人保留了一条相对体面的上升通道，读职业学校不至于像中国那样被普遍看成是考不上大学的失败者。他们有清晰的职业上升通道和行业薪酬标准，一个在工厂里调试精密机床的高级技工，收入、福利和社会地位跟做写字楼的白领差不多。正是这种对技能的尊重，让德国在制造业自动化的浪潮里保住了一大批收入不错的技术工人，没有让社会分裂得太厉害。日本的经验在于它庞大的本地服务业和相对稳定的雇佣文化。日本的制造业虽然在往海外转移，工厂也越来越自动化，但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城市贫民窟。这当然跟日本的社会治理和福利体系有关，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长期保留了庞大的本地服务业和中小企业群体。像街角的小酒馆、便利店、社区里非常发达的家政和养老护理，这些本地服务业看着效率不算高，利润也不算丰厚，但在制造业收缩的时候，他们接触了很多人，让整体失业率压得住。普通人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至少有个安稳体面的退路。不管是美国这种血淋淋的教训，还是德国、日本这种缓冲式的做法，都说明了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强国能光靠制造业就养活所有人。过去几十年，中国官方的资源往往喜欢投入到生产， 去补贴建厂，给高新企业减税，给重工业提供便宜的土地和电力，靠基建投资去拉动产能啊等等。在过去那个靠人力堆产值的年代，这套办法是管用的。工厂拿了钱就扩产，扩产就招人，普通人靠出力气挣工资，钱就这样从生产端流到了家庭手里。可到了现在这个全自动化的时代，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资源继续往生产端砸，结果就是前面讲过的，企业拿了钱去买更多的机器人，建更先进的无人车间，反而把工人挤出去的更快。所以今天中国想解决强产业和弱家庭之间的错位，想要真正缓解普通人的就业焦虑，首先就应该把资源投放的方向调过来，从补贴生产转向补贴家庭。这不是说不要产业升级，也不是说不要制造业，而是说在继续发展高端制造的同时，财政和政策的另一只手必须更多伸向家庭。比如把医保覆盖得更全一些，养老的缺口补上，生育和抚养给点更实在的补贴，失业救济也能做得更体面一点，诸如此类。2026年7月，也就在这几天，世界银行发过一份关于中国经济的报告，里面就提到，中国财政预算里资本性的支出，也就是拿去投向基建和生产端的钱，占了 43%， 这个比例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倍还多，人家平均只有 13.5%。 反过来，医保、教育、社保这三项加起来，中国的投入只占预算的 28%， 经合组织国家平均能到 60% 以上。中国政府这样花钱显然是不正常的。上报告里还提到一个更扎心的细节，农民工和其他非正式就业的人交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平均一个月能领到的钱只有246块，只相当于农村人均收入的 13%。 而在体制或者企业里有正式编制的职工交的是另一套养老保险，退休以后能拿到的钱相当于退休前工资的 41%。 一个月246块，这点钱养什么老？感冒了买个药都不一定够。很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总在琢磨怎么刺激老百姓花钱，一会儿发几张优惠券，一会儿喊几句口号，给出的理由就是中国储蓄率高，他们觉得中国人天生保守。没错，世界银行2026年7月的报告就说，中国家庭储蓄率超过可支配收入的 30%， 是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的两倍还多。然而背后的原因正是因为养老不够，医疗支付压力大，失业保障不足。一个家庭如何知道自己老了靠不上养老金，生病自己要掏大钱，失业了也没人兜底，那他最理性的选择当然不是消费，而是拼命存钱。所以中国现在刺激消费的方式完全是找错了方向。中国的老百姓不是不爱花钱，是家里负担太大。这就像一个饿了一周的人去跑步，实在没力气跑，你却站在旁边光喊口号，鼓励他加快速度，这当然没用，你就没想过让人家先吃饱饭吗？这就是为什么补贴家庭比补贴产能更关键。上就估算，如果把中国的居民养老待遇翻倍，可能会把中国居民总消费提高 2% 到 4%。 这比发几张短期消费券有效得多，因为它改变的不是一天两天的购物冲动，而是普通家庭对未来的安全感。中国只有把普通人的医疗、养老和生育这些负担减轻，并且提供充分的福利兜底，让老百姓吃饱，老百姓才敢把存起来的钱拿出来花。而消费一旦活了，街边的小店、小生意、各行各业的循环才能真正流转起来。普通家庭这边有了底气，那些真正能装下普通人的岗位就会重新长出来。但光是这些还不够，因为我前面说了，制造业解决不了所有的就业问题，得靠服务业。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末中国服务业的就业人员已经达到了3亿5798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 49.4%， 稳居三次产业第一。换句话说，中国社会最大的就业池子早就不是农业，也不是工厂，而是服务业。可回头看这几年的政策走向，会发现一个挺矛盾的地方，中国最大的就业压力出在年轻人和高学历人群身上，而这几年管得最紧的恰恰是服务相关的行业，比如教育培训、文化娱乐、传媒广告、心理咨询、民营医疗、养老护理， 偏偏这些行业才能最大批量的接触高学历的毕业生。服务业这个最大的就业池子长期没有得到和制造业同等级别的政策信任和资源支持。为什么会有这种错位？这背后其实是中共的一种更深层的偏好在起作用。中共讲究党管一切，而制造业看得见摸得着，产值、税收、出口和设备投资都容易统计，也容易被地方政府纳入考核。更重要的是，工厂是一种相对标准化和可控的组织形态，这和中共追求确定性、追求可管理风险的治理偏好是高度合拍的。所以宏观上，中国也愿意把资源和信任都给制造业。可服务业跟制造业完全是两回事，它是人和人打交道的行业，天然是分散的、非标准的，靠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靠的是自由流动的想法。如果一个政府把绝对的确定性和绝对的安全看得比社会的活力更重要，就会本能的对这些不太好预测的服务业心存警惕，然后选择收紧，用大量的审批和限制把这些行业管得死死的。中共就是如此，以至于现在中国最能吸纳人、最能给年轻人提供工作的这些服务业，却在层层管制之下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大批本来可以在这些行业里过得不错的年轻人被挤了出去，最后只能挤在考公考编这一条窄路上，把日子过得很卷。释放服务业不是喊几句支持民营经济的口号，是要看敢不敢真正给所有服务性行业松绑，给他们一个合规但相对宽松的空间。一个社会越不信任服务业，把什么都管得死死的，年轻人就越没有地方去。一个国家如果只崇拜硬科技，只把资源往机器上砸，普通人能糊口的位置就会越来越少。中国经济目前正在经历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升级。然而，一个国家如果只把人当成生产燃料，不把人当成过日子的主体，它越往前跑，越现代化，普通人反而越没有安全感。一个真正强大的现代化国家，不能只看它出口了多少辆车，装了多少台机器人，港口吞吐量又创了多少新高，更要看它怎么对待那些暂时还没能跟得上时代的普通人。产业升级让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站得更稳，但真正的考验是能不能让普通家庭也分享这份进步，而不只是在一边看着机器轰鸣，看着官媒天天高唱出口又创了新高，自己却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这才是中国经济眼下最迫切的问题。感谢收看本期曹操说，真相比黄金更珍贵，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掌握确定的逻辑。我们下期见。